有没有路，怎样走出这样的一条路来。那么明天呢，我们来思想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浮躁，浮躁当中如何来走出这样一个浮躁的状态。大概有3年哈，上一次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交通，大概3年的时间。那期间大家都好吗？
好。
我想我问一下哈，你觉得有没有从过去到现在，你从来觉得没有遇到过困境的举一下手哈？没有人举手哈。有些聚会我问他们，他们很多特别年轻人就会马上举手，因为他觉得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困境哈。不过你发现其实任何人都会有，对不对？像前天晚上咱们的林书豪就遇到困境了。你们知道林书豪是谁？Jeremy Lin 哈，这个人现在我们特别为他高兴。不但他是亚裔啊，在美国的这个篮球最高殿堂能够打出这样的水平来，其实我想对基督徒我们更是感恩，看见一个年轻人因为有信仰，而且也不来隐瞒他的信仰，来告诉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压力，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有这个遇到难处困境。但是呢，其实当我们用真正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信仰来面对，来迎接这些挑战，就没有我们走不过去的路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也一同来思想人生里面，也许过去，也许现在，或者是前面，我们都知道人生的路并非是一帆风顺。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了解，我们其实生命有一个支撑，我们的生命呢可以有一个依靠，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来承受人生里面这些风雨，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不是依靠我们的背景，不是依靠我们的经验，乃是真正一个不能被摧毁的信仰。所以我想我特别呢，今天晚上要请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的圣经。无论是这位林书豪或者是许多基督徒都知道，这本圣经是你我真正人生的指南，是你我人生必读的手册。大家如果注意到这个对林书豪的很多采访，他都特别提到圣经对他的重要，信仰对他的帮助。我想请大家来看这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第46节到第52节，46到52节。我想如果我们各位有圣经可以打开，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预备来。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一段的事情描述到，在差不多2000年以前，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巴迪买。 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一个毫不起眼的人，这里告诉我们，他坐在一个城市叫做耶利哥，在城门口那里，他是一个瞎眼的，他是一个要饭的，他也是一个坐在路边不被人注意的。这座城市叫耶利哥是非常的有名。我想今天你在世界很多地方能够看到这样的反差，一方面呢，一座很大的城市作为背景，那城市呢当然是人来人往，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借着城市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来所谓要找到发展的机会。在中国现在也很流行，很多年轻人要出国，那么他们说漂洋过海当然是人生的一个机会，那么如果不能漂洋过海呢，就北京上海啊，反正都有海啊，那不能北京上海呢，就深圳珠海，当然实在不行呢，就干脆跳海。反正总而言之呢，好像我们觉得在大城里面呢比较有机会。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个巴迪买他坐在这个耶利哥城的门口，那里说当耶稣和门徒出耶利哥的时候，当他们走出城门，大概这个人不会有任何人注意到他。用今天的话来讲，巴迪买绝对是一个弱势的群体，是一个或者是你在洛杉矶的 downtown 或者在某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面，常常会看见这些所谓流浪的无家可归的。但是其实我发现巴迪买的困境，事实上还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瞎眼的，他是一个要饭的，他是一个坐在路旁被注意的。到底巴迪买的困境是什么？其实他的困境不也正是我们人类的困境？巴迪买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身份，因为巴迪买其实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你说很奇怪啊，那巴迪买不就是他的名字吗？其实巴迪买不是他的名字。前面圣经就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巴迪买，就是迪买的儿子。换句话说，他的爸爸叫迪买，别人知道。那么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呢？没有人知道。巴这个词呢，就是某某人的儿子，所以当别人叫他巴迪买，其实就是叫他迪买的儿子。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什么，其实常常也代表着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自我认同，到底我是谁，我们不晓得。人类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认为说我们生于天地之间，好像我们跑来跑去，我们在做事，我们知道我们有名有姓，但是另外一方面，常常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从哪里来，到底我要往哪里去，到底人生活着为了什么，到底我怎么来活出一个色彩的人生。其实你发现这些问题好像感觉有答案，但是常常很多答案并不令我们满意。比如以前我们受的教育告诉我们，人是猴变的，人是从低等动物进化来的。有时候我们也觉得 OK， 好像既然没有别的答案，没有别的这个说法，那么我们就接受吧。但是有时候你想想又不太同意，觉得真的吗？为什么猴子到现在怎么看都跟人还是有很大差别啊？这小朋友常常会问了，去了动物园看了半天，哎，这猴怎么就是它变的吗？好，有时候还会多少你会有些疑问。那当然要往哪里去更不知道。若是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自己还可以给自己一些解释，往哪里去呢？因为没人知道，所以我们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说往哪里去呢，就像电灯一样，那么开关一关啥都没有，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解释也是比较合理。但其实你也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如果什么都没有， 那样的人生你会觉得非常的荒谬，非常的荒唐，难道不是吗？我们这样一个有理性的，我们这样一个追寻意义的，我们这样一个渴望永恒的，却告诉我们什么都没有，这不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会直接产生一个人生就进入非常的虚无里面，反正将来什么都没有，那么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么我活一天算一天，你发现一定会导致这样一种哲学思想。其实现在所谓的非常流行的一些这个存在主义的哲学，或者是一些实存的，都是会进入这样一个死胡同里面，因为不相信有永恒，不相信人有灵魂，不相信有永恒的上帝的存在，其实我们人类自己就进入一个非常荒谬的境界。毕竟我们是在追寻意义的，我们既然对任何一件小的事情都会问说为什么，我们既然这样不断的在问，我常说有两样东西其实已经证明有永恒了。第一样呢，就是如果你现在要做一个买卖，做一个 business， 做一个生意，大概你做卖有一样东西一定销路很好的，就是保健品。那么第二样销路也不错，就是化妆品。你发现你用这两样其实已经在表明什么问题，你用保健品代表什么？代表你希望延年益寿。那么用化妆品干嘛呢？就希望青春永驻。其实你不觉得人类这两样的需要很有意思啊？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猫？哦，猫说我也用点化妆品擦一擦，或者是天天在吞那个维他命啊什么，有没有？大概不太可能哦，因为猫里面它没有这种对永恒的追寻，或者说对意义、对永恒的渴望。唯独人类，其实自古以来都有，不是现在才发明了这些维他命 ABCD， 当然有些药物现在才有，但是你在古代你看看，他们要追寻长生不老，他们要炼各种丹干嘛呢？其实正在表明人不住的期望有一个永恒，而且他不住的在追寻，向这个永恒的目标在追寻。我们人类既然有这样的渴望，那么这份渴望是从哪里来？难道就是进化，进化会进化出这种渴望吗？为什么在所有的动物界里面你看不见有这种渴望的存在，而唯独人类？当然人类的这种永恒的渴望还不只是表达在这方面，人类对审美的反应，当人类听见音乐，听见或者看见图画，或者是看见那些美丽的事物，他会有一种非常愉悦的感觉，所谓审美的感觉。你也确实没有看到有一只狗会对着毕加索一幅画在那儿流泪，哎呀太感动了，这画太棒了。你实在在所有动物里面没有看见像人类这样对审美的回应。当然人还有道德良知，这也是所有动物界没有的。道德良知一个最简单的体现就是所谓我们里面的良心。那有一种仪器呢，就叫做测谎仪，很有意思。测谎仪呢，其实它就看看你老不老实。那有些人说没关系，我骗人骗的自己都已经相信了，身经百战没问题，你去试看。他两根电线往你身上一搭，然后拿一份稿子让你念，如果你诚实的回答问题没问题，你血压也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你只要一说谎，你的血压也不对了，心跳也不对了，你觉得很奇怪，你说怎么可能，我这么身经百战哈。不过你确实发现这两根线搭在狗身上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么到底他在测你的什么呢？当然他是透过你的血压，透过你的心跳，透过你眼睛这个眨动的程度频率。其实归根到底他在测你的良心，因为这正是我们人讲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所谓人的道德良知。那么人的道德性，人的审美性，人的永恒性，或者说人的宗教性，那么这些东西到底从哪里来呢？难道进化会进化出来这些的特性吗？ 进化最终你可以解释一些生物学上的一些特征、一些指标、一些意义，但是人里面这些所谓归根到底被认为是人的灵性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而灵性是随着人的身体、人的生物学的指标结束了，它就消失了吗？它就不见了吗？这样的问题其实现在不单单是许多人的思考，包括今天很多在医学界、生物界的人类学界的人，其实都在思考，人绝对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一种只是高等动物，只是在历史某一个时期突然间出现一下，然后很快可能以后也就不见了，某一个时期里面出现了一种生物而已。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得承认我们活得正像巴迪买，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来龙去脉，我们的悲剧、我们的困境，不单是不知道我们的自我身份的认同。那你提到巴迪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爸爸不在他身边。迪买当然是他的父亲，但是这个父亲很显然没有尽到责任，让他的孩子就流落街头，让他的孩子一个瞎眼的、一个这样严重残障的，但是却无依无靠，只能乞讨度日。那么这样的情形其实在世界各个角落你都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是孩子被父亲无论是主动或者是被动，无论是愿意或者没有办法，就这样的好像分离了，不在身边。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时候角色可能换过来，很多年迈的、头发花白的长辈们其实也是常常这样，应该可以帮助他们的、应该可以供养他们的那些人不在他们身边。这不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整个社会的情形、整个世界的写照吗？我们人类这两大悲剧，一方面我们自己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另外一方面看看好像我们也得不到多少的帮助，哪怕是最亲密的我们的家人能够帮助我们的，我们得不到，我们不晓得，我们非常的孤单。那么这个三人组合呢叫做小虎队，是一支很有名的这个男生的组合。那他们在十多年前就唱过一首歌，那个歌名叫做《我到底是谁》。我在网上去查这首歌呢，很有意思，他这首歌词里面一共出现18个我到底是谁，我是谁，唱得天昏地暗，唱到下面的人摇头晃脑都跟他一起唱，我究竟是谁啊，我到底是谁啊，唱了半天呢没有答案。那么今天你发现这些流行歌手其实常常他们在很多地方非常的受到欢迎，原因是因为他们常常能够把人类的很多问题用歌曲、用音乐来表达。比如说各位可以去看啊，这个周杰伦写的很多歌词非常有意思，这些歌词其实都是在反映人内心的问题。一首歌能够引起共鸣，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歌词里面唱的就是我。你可以把问题提出来，但是最可惜的是人类找寻不到答案。小虎队这首歌唱红了很多地方，但是唱了18个我是谁就是没有答案，我到底是谁不知道。人类今天孤单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巴迪买没有他的父亲，但是今天有多少家庭是真正完整的，是你想要依靠的人可以在你身边。中国在去年有一个统计，单单去年第一季度就有多少人呢，有差不多47万对的夫妇离婚。中国现在平均每一天5000多个家庭解体，就是分道扬镳。所以你发现人类其实巴迪麦所遭遇的 好像不单是在2000年前人类有这样的问题，你放到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间段，人类都在遭遇这样的困境。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也在地上很难得到真正的帮助。那些最愿意帮我们的、最爱我们的，可能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离我们而去，不在我们身边。巴迪买不单单是遭遇这样的问题，好像人类的悲剧，而且我们发现那里说他有三个很明显的特征。第一个，他是一个瞎眼的。瞎眼的这个特征，我想当然是很明显看不见。今天有多少人能够看得见？这个人叫做 Steve Jobs， 那么是苹果的以前的创办人，红遍天下，50多岁就走了，几个月前过世。如果看一看他的人生，我觉得一模一样，也是同样在这两个悲剧里面，失去了他的父亲，或者说他的父亲不要了他，在他童年的时候。那么以后能不能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也是一样，可以做很成功的事业，不过却不能成为一个很成功的父亲，也不能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丈夫，或者说人走了，可能还留下很多的事情没有解决。这是很多人发现，用现代话叫做很多富有的人呢，人在天堂，当然打引号，钱在银行，其实也不是你的。那但是呢，子孙后代在公堂就打起来了，都在那里闹家产啊，分遗产啊，反正就这个反目相向啊。那这样的人太多了，从两岸三地都有。所以事实上，你发现我们人类在重复我们的困境。巴迪麦首先他就是看不见，我们能看得到吗？巴迪麦也许肉身的眼睛，他周围的事物看不见，我们呢？我们连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不晓得，太多的事情我们不了解。有时候我们虽然好像视力还不错，不过你真的了解吗？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天有不测的风云，因为我们测不透；人有旦夕的祸福，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我们看不见。当人看不见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他整个生命是在一种没有安全感，同时也会感觉非常的苍白。到底明天会怎样？我这些年有机会在很多年轻的学生当中来跟他们讲福音，跟他们一起来读圣经。我在很多地方遇到一些刚刚进入大学的年轻的学生，他们有些话都会让我惊讶。我有一次在厦门大学，那么那些大一的学生就跟我讲，其中有人跟我说，他说我觉得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啊。我说这话倒是挺有哲理的，很像是苏格拉底讲的，不过为什么会从你嘴巴里吐出来啊？那么另外一个同学跟我说，他说我觉得我像一只苍蝇啊，就在玻璃上面一直撞，最后呢他说就死在窗台上，因为感觉外面有光，但是呢冲不出去，没有路，就死在窗台上。其实这些的表达都非常生动地讲到我们整个人类。我看到他们这么年轻，但是内心已经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迷茫，就是感觉人生到底路在哪里，到底怎么走，好像感觉有光但是又没有路，很像一直在往玻璃窗上面来冲撞的那个苍蝇一样。所以这样的情形变成非常的普遍。我去到中国的北方，去到南方，特别走进校园， 我看今天有不少我们的UCI 的同学在哈，如果是 UCI 的举下手哈，我们特别欢迎你们。哇，谢谢哈，这个来，我们给他们一些掌声哈。非常好的一所学校，我们的人生能够有机会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来到一个高等学校，人生要往前走。但是真的，其实有些问题我们需要来思考，能走出一条路来吗？感觉特别看不见。我想我看到我们当中有些80后，他们告诉我说，其实我们也很不容易，我们的父母辈还老骂我们，还说我们，哎呀，你们生活在蜜糖罐里面，你们太幸福。他们告诉我说，其实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听说你们念大学不要钱，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念大学不用钱，国家出钱。那么读大学，听说现在小学又不要钱，他们也很生气。他说我们不能工作的时候，听说连工作都国家分配，还有这样事情。那现在我们可以工作呢，头破血流，大概也能找到一份饿不死人的工作，算不错。这很多地方是非常真实。他们说我们的不能这个买房子的时候，听说房子都是国家分配啊，中国大陆以前就这样。那么现在呢，当然房子天价，你已经买不起了。尤其那些喜欢股票，他们说我们没进股市，听说傻瓜都会赚钱啊，现在进去发现原来我们就是傻瓜。不过人生里面太多，因为不晓得看不见了。他们说我们不能结婚的时候，听说什么骑个自行车可以娶个老婆，哎，这是啊，现在我们可以结婚了，没房没车，你想都甭想啊。这个他们有太多的纠结，他们也遇到太多的张力。其实事实上你发现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困境。诚然有时候60后50后70后很容易说，哇，你们80后90后啊，你们干嘛，你们太幸福了，现在什么时代啊，你看这个多么好的物质生活。我相信是，也许这个年代出国留学的已经比较容易，可能你口袋里钱多一些而已，但是你心情、你的心态、你的郁闷、你的纠结、你的寂寞真的解决了吗？可能只是更严重而已，看不见。所以到一个程度，有个同学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人生就像一张茶几。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上面摆满了悲剧，全部都是悲剧了。当然这个悲剧就跟我们前面提到的一样。所以呢，现在在中国大陆这匹马特别有名，叫神马。神马都是浮云，其实神马就什么什么，不过80后90后比较喜欢翘舌啊，就变了神马。神马都是浮云啊，意思就是人生什么都看开一点了，都浮云啊。林书豪浮云啊，什么都浮云啊。所以你发现其实人类同样的问题，看不见，年少的看不见，年长的也一样，也是心头感觉我的整个人生为谁辛苦，为谁忙碌，我整个人生走到年老发白，回过头去看一看，到底我得着什么呢？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呢，很有点像在爬楼梯。你发现爬楼梯的人生就这样。我听说有个故事很有意思啊，讲两兄弟他们爬楼梯，他们住在80楼啊。那么结果呢，有一天他们出门呢，就忘了带这个他们就玩得太晚。所以呢，他们回到那个宿舍，回到那个楼房的时候呢，发现底下那个电梯啊都不动，因为12点以后要维修，所以两兄弟就上不去。那么他们说没关系，咱们就爬楼梯，反正年轻力壮，电梯不动，咱们人工爬。你想八十级的台阶啊，这个80层楼啊，他们爬到20楼还算可以有力气。那么就感觉不要再背那个包，那天他们买了很多东西，他们说干脆把东西先放一放，何必再带着那些东西往上爬呢？第二天再来拿，反正半夜3更不会有人知道，把包裹放在那儿继续爬，爬到40楼坐下来休息一下，互相埋怨，哥哥说弟弟啊，你太不像话，早点回来，12点以前就没这个问题。而且呢，这个通知不可能现在才出的，应该前两天已经通知我们，干嘛你就没有经过那个电梯都没有注意呢？那么弟弟怪哥哥，哥哥怪弟弟，然后继续往上爬，等爬到60楼， 真的发现叫爬楼梯，就是手脚并用哈，已经不太能够单单用腿爬了。好不容易爬到80层楼，看到家门了，快要待会儿这个席梦思的床，赶快可以休息了。发现没带钥匙，你也没有，我也没有，哈，两个人又吵起来。后来才发现那个钥匙原来放在那个包里头哈，那个包呢还在20层楼，当然也回不去了。其实这个故事讲到人生很像爬楼梯。年少的时候你觉得前途远大，哇，我是用不完的精力啊，我用不完的体力啊，没问题，往上爬。等到20以后呢，稍微现实一点，把你很多的梦想理想幻想好像一个包裹，把它包一包先放到一边，轻装上阵，反正别人干嘛我们干嘛，别人上学我们上学，别人结婚我们结婚，别人到2万我们也来2万，别人干嘛反正就是一样嘛，随大流。等到40岁的人生呢，你发现确实有一句话是对的，叫做40以前你在用命换钱，40以后呢倒过来用钱来续命。原因就是开始感觉体力也下降了，记忆也开始衰退，好像很多想得到的事但是你做不到了，你需要吞很多维他命了，你需要花很多钱去玩 MCA 啊，或者做这个运动做那个运动啊。你想想这些钱其实都是以前用命换来的。而更可怕的事情就是40岁的人生里面常常充满了争吵，好像这两兄弟一样，本来应该亲如手足的，互相埋怨互相指责，多少家庭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有人形容说婚姻就这样，婚前的彼此称赞，哎呀，男生说女生你们真是水做的，柔情似水啊；女生说你们也是泥呀，你们有可塑性啊，可造就啊。所以一个水做，一个泥做，不知道为什么结了婚变水泥做的。吵啊，争啊，斗啊，反正啊，所以中国难怪5000多家庭每一天啊 ，every single day， 5000多个家庭就好。水泥就这个搅拌不到一块了。那么这样的人生爬到60呢，真的感觉，当然现在有些60也不算什么，反正身体好得很，但是你也知道再往上爬确实渐渐背弯了，背驼了，腰弯了，体力不如从前。但是我相信最大的悲剧在于有一天突然感觉钥匙呢，在我的人生，我爬了80级的台阶，我爬了80层楼，一回首，我所有年少的梦想理想幻想好像还停留在我的20岁，好像还是一个从来没有打开过的包裹，而我也再不可能回到我的20岁。那一刻是什么萦绕在我们的心头呢？那种滋味就是我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我的整个人生在干什么，那把钥匙在哪里。 Beyond the death， 在所谓生物学上的死亡之后是什么呢？难道告诉说啥都没有？那如果那样的话，人生你不觉得是非常的荒唐？其实这正是一个看不见，我们在看不见里面，我们就会落在这样的困境里面。那第二个困境呢，就是药不够。这张图片我相信很多人很喜欢看，不过多看你会头晕啊。为什么？哇，这个真高兴啊！不过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你看巴迪买就有这个问题哈。其实他是一个乞丐，那乞丐当然就是以乞讨为生，天天坐在那个城门口要啊得啊，最好你们别人帮我一点啊，给我一点。我们说乞丐当然我们不是了，我们很有骨气，我们靠自己靠奋斗。问题是你发现其实我们整个人生很类似不断在要，我们要钱，我们要感觉，我们要感情，我们要利益，我们要反正要得满足我。你不觉得我们的整个人生里面都是在渴望要？而什么时候当要不能被满足，其实你发现我们就感觉我们的人生很没有意思，我们就很愁苦。而这种要到底要什么呢？有时候我们甚至还来不及想， 我们以为今天要最简单就是钱呢、啊、物质啊、房子啊、车子啊，那么就要这些，有了这些啥都可以解决，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仔细看我们人类真正要的有些东西，其实它是跟物质不太有关联，比如像爱，每个人都渴望要爱，年少的到年老。我记得特别有一首歌叫做《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呢是有一年在中央的春节联欢晚会唱出来以后就唱遍大江南北。我在很多的一些特别长辈的聚会里面，有时候我们在前面破冰啊，我们就是彼此认识一下，我们就用这些歌啊，我看到很多长辈一唱就会流泪，常回家看看。因为他心里要什么，他要他儿女对他的一个关怀，他希望他的儿女能够让他多看到几眼。那你说做父母的不要别的，就要个团圆，就奔个平安。其实这个歌词唱得很对，做父母的他不是要儿女的钱呐、啊，我相信多半的父母都不在乎钱能代表什么呢，我生你，我养你，我拉扯你，我付多少心血，这是钱能够来代表的吗？这是钱能够来折算的吗？你发现那一刻他要的是感情，他要的是他孩子能够给他带来的那种心灵的满足。当然爱是人一生的渴望和追寻，还有永恒，我们都渴望，刚刚已经讲过，我们都巴不得我们真的虽然愁苦，但是好像生命所谓的这口气我们希望能够延长。我们渴望要健康，我们渴望要真正的快乐，这个快乐不是说你外面有多少东西。我记得有一次在北加州有一位姐妹，她就对我讲，她说我现在五指登科什么都有，但是我巴不得回到18年以前。他们家是从四川到美国来读书，小两口那时候来的时候很年轻，18年下来现在什么都有了，但是婚姻也不保，两个人都找了律师在要闹离婚。他是流着泪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我巴不得回到18年以前。我们那时候在四川一个小小的县城里面，我们是粗茶淡饭，青菜白水，真的没有什么东西，物质上没有什么，但是我们有一张可以围在一起吃饭的饭桌，我们两夫妻有说不完的话。为什么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但是那份感情没有了？那一刻其实他的呐喊是很多人心头的呼喊，到底我们要什么？好像我们不断地把我们的需要放在物质的层面，追啊，要啊，得啊，甚至有时候连要什么都不知道。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个女孩子蛮有意思哈，那现在女孩子多半都也蛮开放，她说我要追寻我的爱情，那么她说我要找一个网上证婚，找一个生活的伴侣。那她就自我介绍一番哈，在网络上她说我呢24岁，身高1米63，然后呢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在北京的报社工作，所以他要求的对象啊，他特别提出一条都不能少，这很重要。那么他要求什么呢？他说1米8到1米83，太低不行，太高也不要，75到80公斤，那么年龄在那个时段。那比他大概大个2岁到4岁，那么地点必须在北京啊。他其实还有一条，必须还要北京出生啊。收入呢也不能低于他，当然相貌啦、品格都有要求啊，不能戴眼镜，不能长痘，要配得上我啊。身体好，人踏实，我觉得这其实也都正常啊，对不对？责任心啊、上进心啊、幽默感啊，男的这也很重要啊。你说这样的要求能不能找到？人家条件也不错啊，对不对？包你24，这个人大毕业，在报社工作， 结果还真是有一个北大的男生，就按照他的条件给他来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啊。那么他说，你既然说北京出生啊，那北京大概一年70,000新生儿，所以呢76到78年差不多就21万，那其中当然一半男一半女啊，所以男生大概10.5万。那么一般来说，中国男生大概平均身高1.7米啊，你要1.8米以上啊，这种就在数学上叫正态分布了啊，在两头，大概也就7000。那么7000里面，体重要控制到80公斤以内啊，不太容易啊。大概他算得出来，他有个公式啊，北大的人蛮厉害的啊。那么就给他算到4500。他说你的收入啊，虽然你很含蓄，不过大概报社工作可能4500块一个月，那不能低于你哈，最少杀掉1000弟兄哈。那现在拿高工资也不太容易哈。那又要不能戴眼镜哈，不能长痘哈，最少杀掉3000。因为一般大学毕业哪里可能不戴眼镜不长痘哈，这太困难了。那么剩下就500了。那500，他说这也又凤毛麟角，因为你的年龄啊比你大，26、28，那可能人家有女朋友了、结婚了、或者不喜欢女的都有哈。那就剩了凤毛麟角，你还有杀手锏哈，你还要身体好、踏实、上进心、幽默感。所以他的结论什么？他说：“楼主，你一路走好，咱不送了。”哎，我看完这帖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很多书也这样，我们要，但是到底要什么不知道。好像最近有一个人很有意思啊，这个还真给他，他要，其实还真的可能要得到。这个人叫凤姐啊，你们认识凤姐？哎，我跟大家讲，凤姐很有意思。凤姐她的择偶标准啊，她说必须是美国名校毕业，必须是学经济的，而且成绩优秀。必须具备国际视野，身高不能低于1.85米，必须生活在美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第六样，必须得没有小孩。这个人还真最近出现，就是林书豪。你不听吗？哈佛毕业，经济系毕业，成绩相当不错，现在是国际领域。身高1.91米，他生活在加州跟纽约，都是美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从来没谈过朋友的，所以你看，真被他找到一个。不过你看看林书豪的标准啊，林书豪最近也公布了他的择偶标准：第一，必须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第二，必须有服务他人的信念；第三，必须能去帮助贫穷的民众；第四，要预备心态会参与很多公众的活动；第五，要有诚实的人格，平易近人，学会低调；第六，不会乱花钱。这两个人都是6条哈，哇！我一看这凤姐一定很失望哈。所以你发现，其实你有什么样的信仰，就决定包括你的婚姻，包括你的人生的道路。很多时候到底我们要什么，我看上去凤姐这样的大概外星可能找得到，那么林书豪要的可能还比较容易。我想到底我们要什么呢？这就回到第三样我们人类的困境，就是胜不过。我们能胜过我们里面的自我吗？巴迪买是一个在路旁的人，路边什么意思？就是好像非主流，不但是他的情形让他不能在路的中间。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要饭的、乞讨的，一定是浑身污秽肮脏。今天我们人类怎么样？也许我们可以穿着光鲜亮丽，但是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思想意念，大概我们自己很了解。正像圣经一针见血指出的，我们是立志行善可以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常常由不得我。所以圣经形容说，我真是苦啊，那种的真正的纠结是在内心。无论外表我们可以怎样的光鲜亮丽，我们能胜得过吗？好像几个月以前，在中国差不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叫做广东的佛山， 一个小女孩倒在血泊里面，叫做小月月。18个人从那里经过，视而不见。我们当然差不多每个人看到那样的报道都差不多要拍案而起，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呢？但是你知道后来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其实讲得相当的到位。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个路人，我们也许每个人都会变成那个路人。其实真的是这样，因为你讲很容易，当你真的在那个场合在那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不由自主想，那么我怎么样呢？那我帮他，我到时候洗不清楚，我都讲不清楚，哇，我有很多急事要办，我有这样那样的。我们其实常常都会类似的情形，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好的事情，如果仔细看背后的动机都会有问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要写那个日记啊，叫做雷锋日记，就写的跟雷锋差不多，都是好人好事里面。那么我为什么那时候特别羡慕呢？因为我看到我的同学哈，有些他们的日记被老师念出来，就上学路上捡到几分钱啊，交工啊，然后呢，有的是老人家过马路就扶过去，哇，我看着简直是，我说什么时候轮到我的日记也被念一下。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以后我上学路上就心神不宁啊，我老看地上有没有钱，那真叫累啊，因为那年代真捡不到几分钱呐、啊，天天看，那脑子已经浮想联翩。那时候还比较单纯啊，到现在很多人就开始编故事了。那个年代，那么我就觉得一定要找几分钱，后来找不到，我决定放弃。那么我想另外一件大概比较容易，就是扶老人家过马路可能会比较容易哈，就开始等在马路边的看有没有老太太过马路，还真难啊，那年代也真看不到几个老太太要过马路哈。我就记得有一天逮到一个老人家，他说他要过去，我心花怒放，我说让我搀你过去，扶你过去，一面扶一面想我待会可以写日记哈，哪想到扶到对面马路对岸一看，一帮小朋友跟我一模一样，他们又把老人家给扶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也要写日记啊！哇，我们简直就是很难过啊！就我想，哇，本来就我独一无二可以写，现在他们也扶过来，他们写的又跟我一样，不知道到时老师念谁的哈、啊！真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其实我们人的内心啊，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好事，坦白说，到底背后动机是什么呢？这个情形其实很类似，我们好像想要胜，但是胜不过。好像中国前不久出了两个音乐人，都是做音乐，一个呢是西安音乐学院的大学生，叫做药家鑫。那么这个人呢就开车啊，就把人家撞了，撞了你就赶快送医院了，不行，你看那个人还在抄他的车牌，上去几刀就把那个人杀了。当然后来这个药家鑫被判死刑。那么这个药家鑫的事情一出呢，就让另外一个音乐人很生气，那个人叫高晓松，蛮有名的。他说太不像话，太不像话，还做音乐，对生命都漠视，还会懂音乐吗？骂完人家没多久，他自己就酒醉驾车撞人、啊、然后也一样进了监狱。其实这些事情太多了，就是我们很容易骂别人、说别人、讲别人。好像这个2008年不是发生那个三聚氰胺的事件，那件事情是蛮严重的，因为把咱们中国的一条成语都改，以前有一条成语叫鹿死谁手，2008年以后改成水死鹿首，因为三头鹿不知道害多少人就搞不清楚。那后来就当然中国的乳制品行业就受到很大打击，那么结果呢就当然那时候最多的人就骂那个三鹿嘛，太不像话，特别是上海的光明啊，什么内蒙还有个伊利啊、蒙牛啊，他们因为也蒙受很多损失，老百姓就不喝你们的奶了，咱们就到香港去买，到美国进口。那么这样呢当然不行了，所以他们就骂了三说太不像话，太不像话，我们不过牛奶里面稍微加点三聚氰胺，你们倒好三聚氰胺里面稍微加一点点牛奶，太不像话，就这样骂人家三鹿。那真的媒体报道就是互相攻击啊，就是说我们稍微加了一点点嘛，你们加太多。那么其实你看这种骂都是50步笑100步，对不对？其实本质上没什么差别，胜不过。我们真的能够胜得过我们里面吗？想要不发怒你能吗？最后我们说好了，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想要不做这个想要不做那个好像很难。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巴底买看不见，要不够，胜不过，这是我们整个人类所面对的问题。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于遇到了耶稣基督，出路在于上帝完全知道我们的困境，也唯有他能够来帮助我们走出困境。那里说耶稣从耶利哥出来，耶稣也听见巴底买的呼唤。巴底买在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呼唤，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这其实是他的一句祷告词。大卫的子孙代表什么？犹太人讲到大卫的子孙是一个特定的一个用词，就是讲到我的拯救者， Son of David， 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啊，我的拯救者啊，你可怜我吧。其实这是差不多整个人类的呐喊。我们都晓得我们没有路，我们没有那把钥匙，一个人抓着自己的头发不能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我们也许可以喊很多口号，提很多主义哲学理想，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也活不出来。我们看见的只是人类越来越多的自私，我们看到的只是更多的自相残杀。我们渴望和谐和平，不过我们也知道那些变得乌托邦，我们活不出来，我们也没有办法经历。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类的一个觉醒看见。当然这样的看见从哪里来？是因为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拆到地上，来成全上帝老早对我们的应许。大卫的后裔，那位弥赛亚，那位拯救者，唯有他是那条路，让我们人可以走出困境。你看见这个大卫的后裔做了什么？那你告诉我们说，耶稣第一个就是停下脚步。你有苦难，你有困境，你有眼泪，你有叹息，什么时候你呼唤上帝，你绝对可以放心，神一定听见，而且他停下脚步，他有时间。我想今天我们人类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时间。爸妈对孩子说：来你看看我，没时间了，别烦我。很多时候做孩子的也是一样，爸妈你们能不能陪我玩一下，没时间了，要做，要赚钱啊，要忙啊。唯有上帝对你我每一位总有时间。无论你是暗夜的叹息，你是人背后的眼泪，你是说不出来的伤感，他都晓得，他愿意停下脚步。然后那里耶稣说叫他过来，你会觉得很奇怪，耶稣这样一位大能上帝，他要医治巴底买太容易，他不需要巴底买过去，他说巴底买你好了，马上他眼睛就好，为什么耶稣说要叫他过来？最重要的是关系。我们人都了解，当没有了一层关系，你就得了一些东西，你就赚了一些东西，其实你的心灵并没有真正的满足。你赚到了什么呢？你得了什么呢？如果关系都没有了，上帝看重关系，他要我们亲近他，他要我们到他的跟前。耶稣说叫他过来，人只会制造距离和障碍，但是这位神来到人间，他永远是来拆除距离，拆除障碍，恢复真正的关系。来吧，烦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无数次告诉我们，你来到我的跟前，你的心灵才能够真正得到那种满足。你来到我的跟前，上帝的心也才能够真正得着满足。他也尊重我们，你很难想象这位神对我们却有这样的尊重。很多人很好奇说，哎， 这位上帝既然这么厉害，他在天上大手一挥，我们立马都信他，干嘛还那么麻烦呢？开布道会啊，又打电话啦，要我信啊，我也不太想要找他。其实你知道，上帝用这个办法正表明对我们的尊重。他不是造了一群机器人，按一个按钮，然后呢，所有人都举手，所有人都热泪盈眶，所有人都三呼万岁。最深的爱的表达是尊重。我们人类有时常常不太了解这一层关系。其实你越尊重呢，正在表达你的爱。我们很难，有些男生很喜欢哇某某女孩子哇喜欢她，但是呢，你要不嫁给我，要不就打死你。最近就发生有一个在哪里我忘记，这个把人家女孩子这个烧伤了，烧得很严重啊，那我很爱她，但她不要嫁给我，她生气啊，所以就这个害她。人类多半是这样，你发现有时候在婚姻里面也会这样，彼此的伤害。但是这位上帝他向我们表明什么是最深的爱，是尊重。你知道耶稣讲的这句话，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个口吻啊，正像耶稣自己说的，这是一个人子，一个来服侍人的人所讲的话。 What can I do for you? 耶稣当然知道他需要什么，但是耶稣借这句话来表达，我尊重你的意志，我尊重你的选择，我给你机会，我是来服侍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位上帝能吗？他能。这位上帝肯吗？他肯。他肯，他也能。我想地上只有两种人，大概多半我们会遇到的。一种呢是肯，不过不能。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很爱你，很愿意帮你，但是有一天当你到这边来留学，有一天你浪迹天涯，有一天你在难处里面，可能他们肯，不过不能啊。因为距离的关系，或者他们说我没有办法代替你啊。我常常想到这个小月月躺在血泊里面，她的妈妈后来你看采访的时候哭得简直不行啊，她说我真愿意啊，孩子，我愿意替你受，肯不过不能。那么第二种人呢，是能不过不肯。我干嘛要帮你呢？其实前面走过的18个人，每个人伸手就可以把他抱起来。我肯，我能不过不肯，跟我有什么关系？能的不肯，肯的不能，唯有耶稣基督是又肯又能。我记得3年前我在这里跟大家见证，我也得了那个喉咙里面恶性的肿瘤，医生的检查，当时在这种心慌意乱里面，当时觉得人生好像走不下去。这位又肯又能的上帝怎样用他大能的膀臂来扶持，来带领，特别奇妙，嫁给我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可以走过去。他肯，他能。最宝贵的是，我们这样本来被死亡画个句号，我们的人生就结束的，可怜的，好像巴蒂麦说：“可怜我吧，我们真的很可怜啊，我们看不见，我们要不够，我们也胜不过。”但是这位上帝没有嫌弃我们，他主动来找我们，他来帮助我们，他让我们的人生走出来。我真的很建议各位，也许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篮球，我以前也是这样，篮筐篮板都不太分得清楚了，但是除了一个林书豪，但我最想建议的各位去看一看这个年轻人是什么让他面对这样的一个突然间一夜成名。但是其实他最让人佩服的是那种定力。明天我们来讲浮躁，浮躁是很害人的。有时候你不出名还好，一出名了你完了，你真的好像不知道几斤几两了啊！用咱们白话来讲，他不断地告诉我们是上帝，让他就在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走过来，最难的日子可以坚持。同样，面对现在这个名利场，也是因为信仰，因为这位上帝。他说：“我的父母一直教导我，好好思想，为什么打球？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前面怎样走，乃是听从他的 guidance， 听从他的指引。 让我的一生可以来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让人看见信仰的宝贵。我觉得这是多么中肯，也是多么宝贵的一些建议。我们都有孩子，很多可能你的孩子也正像他一样，在听力就这样二十来岁，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是非常危险，有的就喝酒了，有的就随便飙车了，或者有些吸毒了。是什么让一个年轻人能够这样的有这种的定力，无论面对排山倒海的压力，或者是面对各种的掌声，你看他最近推掉了所有的那些的广告，他说我要专心的打球，我不愿意让这些事情来分身。哇，我就想到以前的话，很多哇，马上就组织一个团队啊，来呀、啊、接广告啊，拍呀、啊，到处赚钱去啊。其实真的很重要。最近咱们的姚明给林书豪有个建议，说林书豪，你要晓得你真正的挑战在下个赛季。那后来网络上就帮林书豪有一个回应，说姚明啊，你真正的挑战在下个学期。其实这不是林书豪讲的，我有时觉得人生真的蛮有意思的。其实很重要的，当然每一天都是挑战，明天都是挑战，那时候才看见到底有什么能够让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定力。这位又肯又能的上帝，他能够帮助你我每一位，无论面对你的学业，面对你的事业，面对你的家庭，面对你的人际，面对你前面的道路，怎样来经历这位耶稣基督。我觉得巴底买所走过的道路也是你我可以来做一个参考，我们也需要来走这条道路。那里告诉我们，巴底买第一个就是在信心里面来认出这位荣耀的上帝是我的帮助。那个信心，你也发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信心，打球的人球场上需要那种信心，你在学校里面也需要信心。但是真正信心的源头从哪里来？是从那位信心的上帝那里来。巴底买他虽然肉身的眼睛看不见，他连耶稣根本就看不见，但是他心灵的眼睛看见。信心不是凭眼见，乃是真正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去拥抱上帝。他说，弥赛亚，我的拯救者，你可怜我吧。所以耶稣特别称赞他，你知道后面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我们需要信心，你挫折的时候，失败的时候，尤其需要信心，千万不要被打倒。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昨天那个林书豪的那个新闻发布会，很多人就说你怎么样，你礼拜四那场球，你又回到地球了 ，back to earth，back to 这个，好像你又变得正常了，因为那场球，这个进入困境里头。但他说那些构不成什么压力，因为一场球也不能证明什么。我也对自己很清楚，我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真正的一个信心是基于对上帝的认识，据说我打球是为了什么，据说我的人生整个一个 goal， 一个目的目标是什么。你有了这样一个确定的目标，你的人生就知道原来在地上的人生是同样跟永恒连在一起，并没有分割。原来今天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能够来见证上帝，来荣耀上帝。而且巴底买的祷告也让我们很感动，他是一次两次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第一次祷告跟人说不要出声，我们有时也很容易这样。当你在信仰的路上，你说上帝，我好像模模糊糊，好像还有很多疑问，然后你就不去教会了，或者你也不再打开圣经，或者别人邀你来布道会你也不来。但是真正你要成功，真正你要得着一样东西，你需要花代价。巴底买知道我的祷告不能停，他却越发大声的来呼唤说，我的拯救者啊，你可怜我吧，你可怜我吧。他很清楚看见他的困境 我需要帮助，我要来寻找上帝，他能够帮助我。而且那种恒心，我想也是我们特别需要来学习。巴底买他能够有这种恒心，不在挫折里面气馁。如果你看林书豪，他前面有很多的挫折，他之前差不多被几个球队都是裁员，都是这个不让他打，在这些艰难的日子也会有难过，也会有眼泪，但是是什么让他走过来？恒心，恒心，我依靠我的上帝，我相信他在我生命里面有旨意有计划。我们也看见巴底买他的交托。那你提到一件事，当耶稣呼唤他的时候，那你说他就丢下衣服跳起来就到耶稣那儿去。有时候我觉得你不必丢了衣服啊，你还可以去啊，衣服很重要，对犹太人衣服当然很重要，我想对巴底买尤其重要。我们都记得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衣服下面的人都在分了，因为那个是一个 property， 那是一个财产。那里说巴底买就丢下了衣服去见耶稣，告诉我们常常如果你患得患失，如果你说哎呀，如果我信了耶稣，那么我的党员怎么办啊，我的干部怎么办啊，我的利益怎么办啊，我的好处怎么办？如果我们有这样患得患失，常常我们却与真正的至宝就擦肩而过。其实人生里面最可怕的就是患得患失，鱼跟熊掌，我们两个都要，我们什么都想要，最后呢可能真的什么都没得到。巴底买为了要回应耶稣的呼唤，我丢下这一切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得到医治，重要的是我要能够看见，重要的是我的心态，我不要再活在过去的要不够的里面，我有他比什么都好，我要耶稣基督。巴底买也让我们看见整个人生的方向开始做了调整。那你说他在路上就跟随了耶稣，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一个人突然间被医好了，像巴底买这样，现在说好了，以前我看不见，我很可怜，现在我看得见啊，我找工作啊，或者那至少我继续要饭，我也可以要更多。那你说他就跟了耶稣，因为他发现耶稣你有永生之道，他发现你是我人生的目标，他发现说我所有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除你以外我还要什么呢？我的人生要走这条道路，我要转换我的方向。你发现过去一个看不见的，耶稣让他看见，过去一个要不够的，遇到了耶稣他得了真正的满足，衣服可以不要，别的可以不要。一个过去胜不过的，只能在乞讨，在污秽，在路旁的那一刻，真正走上一条阳光大道，走上这条永生的道路。跟随耶稣干什么呢？就是跟着他去传福音，跟着他去见证上帝的荣耀，跟着他真正活出自己生命的色彩。我想这些人正是你我所看到的。我记得我在 UCLA 那里牧会的时候，有一年请了一位讲员，就是叫张德培，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名字，是咱们华人里面非常年轻，最年轻的得到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那时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团契，才七八个人。我打电话给这个弟兄，他二话不说，他说没问题，他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去传福音，就是去见证上帝。他那时候还没有退役啊，当然也非常忙碌，就来到我们的团契，对着这个几十个人他就来传福音。那如果你去听一听林书豪，他讲他的人生的规划什么，他说我要去当一个传道人，这是他人生一个最大的满足和喜悦。为什么这些人他们的人生会有不同于其他人的方向？那是因为他们真正看见什么是最宝贵的，什么是最值得我们的人生。我们有了这把钥匙，就是耶稣基督这把永生的钥匙， 几十级的台阶很快每个人都会过去，但是有了这把钥匙，那一扇永生的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才能够真正走出我们的困境，迎向真正光明的未来。我记得我在20年以前来到洛杉矶，开始也是哇，好像上帝，你看我为你都放下，我要走一条传道的道路。但是人生其实真的很快就进入一个困境。我当时就坐在那个图片上的那个神学院，就在帕萨迪纳，那么坐在那个课桌里面呢，我就想说没关系，我以前会很多，我这个大学学的日文，以后在上海学的德文，那么英文大概也不太难吧，没问题。我坐在那儿，哪想到8个小时上完，我一头雾水，一句都没听懂。那一刻发现，我说我走不下去，上天你要我来装备做传道人，但是不可能，我的人生显然这个根本不可能。所以我决定就打道回府。我那时候在德国还在这个 PhD 的课程，那么我说啊，让我去完成我自己的想法了，完成我的梦想以后再说。第二天我还是去了那个学校，因为我想既然早上太早旅行社都没开门，本来我想找他们帮忙就去哪里旅游一下，那我说我还是回去吧，听听看。我说今天呢，只有一个愿望，看看能不能听到 good morning， 如果老师讲早上好我能听懂了，说明我的英文也有点进步。反正2个小时以后就跟他拜拜了，跟他再见，我已经打定主意要走。哪想到那天坐在那个课堂里面，突然间听到老师讲一句话，很出乎我的意外，我竟然听懂。他说你们当中谁有需要祷告的事项就提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结果突然间发现我听懂他讲什么，那么我很高兴，赶快站起来。我说我很多祷告是让你们替我祷告吧。一站起来我发现完了，因为他们全是美国人。我说我讲德文显然他们听不懂，那讲中文他们也听不懂，那怎么办？那一刻真的是，最后呢就，反正我到现在感觉那天大概多半讲的是德文不是英文，我大概是昨天什么都没听懂，现在打算打道回府，你们看着办。那一天分享的这几句话却成为我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折。我就那天站在那儿手脚发抖啊，心里面还在埋怨上帝干嘛让我落到这么难堪的境地啊！没想到那个老师没有讲一句话，他从讲台就走到我跟前，在我跟前他一下子就跪下就开始祷告。不但他跪在那儿祷告，差不多许多同学就从座位上离开，就到我的跟前全跪在那儿祷告。那个场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一低头就看到一头白发，那个白发苍苍的教授就跪在那儿祷告，他们迫切。我就问自己，我说陆家，你在中国，你在德国，你常常在校园进出，你有没有一个时刻看见这一群跟你素不相识的却这样迫切的来为你祷告？我突然间发现那一刻我真的自己也站不住，我就跪下来，一跪下来心里面真的非常难过。圣灵就在我里面提醒你，实在是一个失信的人，我没有勉强你啊，你自己尝到了福音的好处，你愿意做一个传道人，你愿意人生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向，但是为什么你遇到一点困难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转身就走，我继续走我人生的道路？那颗心里面特别难过，圣灵在里面责备，但是也很奇妙，神永远不是责备的神。突然间有一个信息在我里面，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你的教授、你的同学跟你不认识，但是他们跟你一样有一位神，同一位神，你并不孤单，你需要的是信心，凭着信心你来跟我走。那一刻我真的流着泪，我说主啊，我跟你走，我跟你走。 我已经看见这些我从来不认识的人为什么这么迫切地来为我祷告。这是你的爱，这是你的呼唤，这也是一条真正兴奋的人生的道路。凭着信心我们可以走，你可以走出去，无论是你的学业、你的事业、你的家人，或者很多困境你觉得走不过去，上帝能够帮助，他肯他也能。我非常感恩，两年以后当我从那个学校毕业的时候，真的自己感觉像做梦一样，上帝啊，难道每天每分每秒不正是你的恩典吗？我不会，我不能，但是在你有充分的怜悯和恩典，你能，你肯。每一次祷告你回应，每一个作业我写不下去，我以前我就用自己的办法，聪明啊，找资料啊，那一刻真的学会一个秘诀，你向上帝求，跪下来祷告，真是奇妙，就这样一步步走过来，20年过来，到今年整20年，我最大的一个感恩，上帝，你让我人生真正看见今天，我其实也才不久前从中国回来，我最大的感动感恩就是上帝啊，你实在爱我们。看到中国，我相信各位大部分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都晓得一件事，没有上帝，我们可以有高速公路，我们可以有高楼大厦，但是我们会走得越来越心慌。你会看到更多的家装了更多的铁窗、铁栅栏、铁门，你会看到更多食品你不敢去吃，你会看到更多的人际关系好像一个漩涡一样，你想逃都来不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看见上帝的大能，他让我们真看见他是那条路，归向他，得着他，他拯救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正学会爱，让我们真正学会宽恕，让我们真正学会诚实，让我们真正学会原来今生可以投资在永恒里面。愿上帝祝福每一位，我们今天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但是感谢神，无论在哪里，这位上帝永远要与我们同在。耶稣应许我们的话从来不会改变，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个是讲到真正心灵的平安，讲到真正心灵的安宁，讲到我们真正的那种对人生的把握，也讲到我们真正那种心灵里面的满足，是因为当我们去到耶稣那里，当他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愿神祝福各位，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就停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故事，也许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神你都晓得。主啊，今天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在看不见明天的路，我们心里有各样的愿望、盼望、欲望，我们也晓得有没有满足的那一天。主啊，我们更是感觉我们胜不过，我们崇尚一些高尚的生命，我们崇尚能够堂堂正正立于天地之间，但是扪心自问，有谁没有说过谎言呢？扪心自问，我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我们自己不喜欢的，为什么好像与我们的生命共存呢？为什么想要努力的挣脱，却感觉愈症乏力呢？主耶稣啊，是你提醒告诉我们，若不是你来启示我们，我们真不晓得我们人生的来龙去脉，我们也得不到人间来的帮助。唯有上帝，永生的神，你来找我们，你牺牲你的生命，担当我们罪的后果，也彻底破除了死亡的咒诅，让我们从上帝来的灵性在我们里面真正找到了港湾，找到了我们的故乡，这个灵要回到上帝那里。我们也晓得我们人 真正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灵性，因为这个灵性是不灭的，是不死亡的。它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与神永远在一起，要么与神永远在隔绝的状态，那个才是真正的可怕。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打通那条路，可以与神永远在一起。主啊，今天我们愿意走这条路，让我们里面的灵真正回到你的跟前，因着灵的健康，因着灵的重生，我们整个人可以活过来，活得不再一样，活得满有喜乐，满有平安。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特别邀请我们当中亲爱的好朋友，若是你愿意去认识耶稣基督，接待他，承认他是你最知心的好朋友，你有这样的感动，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一下，我们奉神的名来祝福你。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你稍微举一下就可以放下，让神来帮助你。谢谢主，谢谢主。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谢谢主，看到还有没有？我看见我们当中有年少的，年轻的，更有许多年老发白的。让我们真正得到这把永生的钥匙吧，让上帝真正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每一个台阶，每一小站，人会离开，神永不会离开。还有吗，亲爱的朋友？举起你的手，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我巴不得每一位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有这份确定的把握。我知道这位又肯又能的上帝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磐石，他是帮我，他是爱我。我愿意每一位知道，我们的人生里面没有偶然，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耶稣在那里，他呼唤你说来吧，到他跟前，他要赐你信心，他要给你盼望，他更把永恒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亲爱的好朋友？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让耶稣的祝福，让他的大爱，让永生的生命与你相连。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一下。谢谢耶稣。好吧，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最知心的朋友。我们用这首歌再一次来思想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 治。
主，你是我最自信的朋友。
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请允许我邀请刚刚举手的这些好朋友，以及我们当中许多位，你愿意让上帝的祝福临到你，临到你的家庭，临到你前面人生的道路，你愿意真正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我特别邀请你，好吧，就请你从你的座位上走出来，好吗？请你走到前面来，我们来唱歌的时候，你走到前面来，我们奉主的名来为你祝福。我们愿上帝的祝福大大的临到你，来，请你勇敢的走出来。我刚看到好多位举手的哈，来，有没有人愿意带个头先走到前面来？我们奉主的名来为你们祝福。神的教会要来为这些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来为他们祝福，来感谢主，来请到前面。你刚刚也许没有举手，但是你这一刻你说我要耶稣的祝福，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你是我真正的帮助，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请你进入我的生命，感谢主。还有没有来请到前面来？我们愿意再等各位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好不好？我就请求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吗？来到主的面前，若是有弟兄姊妹你觉得灵里面也有需要，你愿意像巴底买一样，你说主啊，也许过去我认识你，但是我常常舍不得我的衣服，我这一刻愿意走一条亲神的属灵的道路，我要来到你的面前，你也可以走出来，让我们每一位都把心灵向上帝敞开。2012年已经差不多两个月要过去了，我们人生的日子何等的快速，主啊，只有你知道我们生命的日子，也只有你在掌管我们生命的日子。我们看不见，但是你却看见，你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爱神敬畏神的人。愿主今天晚上你得着我们每一位。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朋友你可以走到前面来，我们要奉主的名来为你祷告，奉主的名来为你祝福。我们一同站在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我这时候特别邀请我们当中的好朋友，你过去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今天走出来证明代表你的心灵向主耶稣打开，你要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这时候我要带你们来做一个祷告，我很慢的说一句，我请求这些位愿意来让耶稣成为你知心的朋友，成为你的弥赛亚，你的救主的，你跟我一起讲一句，无论在前面的或者在座位上的，如果你没有出来，但是你这一刻心里面要接受耶稣的，也请求你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你找到了我，你知道我的困境，我谢谢你带给我数天的盼望，我来到你的跟前，我向你承认我是可怜的罪人，你是荣耀的救主弥赛亚，我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你流的宝血解决了我过去罪的问题，你死里复活也带给我一个复活的生命，我口里向你承认，我心里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我接受耶稣帮助我，也来跟随耶稣，垂听我诚心诚意的祷告。 如此的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主耶稣，你听见我们每一位用心灵和诚实的祷告，主啊，照着你丰盛的恩典，照着你不变的应许，你亲自祝福这些的弟兄姊妹。主啊，如今他们是神家里的人，主啊，你要使用他们的生命，好像当年使用巴提买，成为耶稣团队里面的一个见证。主啊，你也祝福他们，不但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长辈，他们的下一代，主啊，无论是他们在学校，他们在职场，他们在社会，他们在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耶稣，你搀拉他们的手，你扶持他们，加添能力给他们，加添信心给他们。主啊，也帮助他们在上帝的荣耀的教会里面一起来成长，直到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恩主，我们也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主啊，为着今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聚集，主，因为你晓得我们每一位生命最深处的需要，愿主继续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也为着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使用我们，在这个最末了的时代，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不再在看中那几件破衣服。主啊，让我们能够像巴迪买一样，你既然开了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主啊，就让我们真正被属天的意象所吸引，来快跑，来跟随你。愿主帮助我们，也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一切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被杀的羔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如此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各位，大家请坐。也许我们的同工还有一些报告，
您坐。
好，请刚才在前面还有。